神不但不生气，神认为摩西是与他同心，神的义在责备人的时候就显明出来了，神在责备罪人的时候显出自己是善的。而那一天摩西说，现在你们拜了金牛犊，凡是愿意归回到耶和华这里的到我这里来。那个时候的利未支派的人全部归到摩西这里来，是不是因为摩西刚好也是利未支派，所以比较有同乡亲？不是，利未支派的人看见神是圣洁的，神要他们分别为圣，所以那40天摩西在山上，他们在山下特别猛吩咐要洁净自己，要刻苦己心，所以他们看见教会的妥协，对罪的妥协，他们心中不能忍受。当神的愤怒一来到的时候，马上把人分开来了。我告诉你，如果为了遵循纯正信仰从合乎神的心意，教会需要分裂还是要分裂？今天20世纪专讲合一，合一是没有原则的合一，没有真正信仰立场的合一。我再讲一次，如果需要的时候，为了忠于神的话，忠于圣经，教会要分裂，需要分裂的时候分裂吧。然后呢，求主的爱在充满我们，把愿意悔改的人再带回到主的面前，那个时候才能相爱。因为神所讲的合一不是没有立场的合一，神所要的合一不是只对罪妥协的合一。分开的时候，这3000人在这里，这些立位人在这里，你们要杀你们的弟兄。这个时期开始了，律法的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那一天就有3000个人被杀。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义的，神是不向罪妥协的，义就是正直，义就是公正，义就是真理，义就是圣洁，义就是对罪的威严。你还记得吗？每一次一个新的时期开始的时候，神的威严是那样清楚地显明出来。当圣灵赐下不久以后，我们看见了亚拿尼亚同撒非拉一定要死在使徒的脚前。你说新约和旧约不一样，旧约是讲神的威严，新约是讲神的恩惠，旧约是讲神的公义，新约是讲神的慈爱。我告诉你 nonsense， 旧约里面是讲爱的神对罪的威严，新约是讲威严的神对罪人的爱，还是讲威严跟爱的关系连在一起。所以亚玛尼亚撒菲拉如果不死，教会历史历代就继续不认识这位义的上帝是怎样的恨恶罪恶。如果亚玛尼亚撒菲拉那一天不死，教会里面就许许多多用欺骗的手段来过假奉献的生活。所以呢，这个新的一个时期出来的时候，神的威严就临到了。因为神是不可轻慢的上帝，那位上帝是痛恨罪恶的上帝，那是真诚。当第一次亚伦的2个儿子被按立做祭司的时候，他们被按立的那一天就是他们一定要死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这2个人得了高的地位，他们呢飘飘然的得意忘形。他们那一天被按立，他们就把燔火放在圣洁的祭坛上面，他们侍奉上帝不用圣洁的火，他们侍奉上帝不用圣灵的火，他们侍奉上帝用世俗的火。耶和华马上就把这2个人打死，在祭坛的面前打死，在被按立的那天就打死他们。把他们打死了以后，这是太羞辱的一件事情了。你想想看，2个牧师的孩子被按立做牧师就死掉了，你想想看，第二天全体教会就要做2次的丧事礼拜。你想想看，那个牧师2个孩子养大，结果安利牧师的那天就死在众人面前，多么羞辱的一个事情。这发生在亚伦的家里，亚伦是祭司长，亚伦是大祭司，亚伦的2个孩子被安利就被杀死了，神就这样灭绝他们，神就这样把他们除去了。你想这是非常丢脸的事情，那个亚伦哭，亚伦很难过。摩西蒙神的启示对亚伦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不要为你的孩子们死而哭，要为他们的罪哭。我有时候看哈，神讲话的时候，神启示下来的原则很清楚，神不要被现象蒙蔽， 神不被先这样欺骗的。你说哎呀，他既然哭了就算了吧，哭了还要算账，不是算了吧？你哭什么？你不要叫人到台前说、啊、信主了，信主啊，信什么主？他哭什么？他是良心发现流泪，或者同情耶稣时而流几滴泪，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他现在懊悔痛苦，或者因为圣灵感动他，给他照着上帝圣洁的旨意来忧愁呢？如果你弄不清楚这些，你还没有真正的信仰，你还真没有真正明白神的道到底在讲什么。亚伦，不要为了你的孩子死而哭，不必哭，要为他们的罪而哭，为痛苦哭同为罪哭是绝对不同的两件事情。神的意义在这里，要我们认识他的圣洁而为罪忧伤，不是因为认识自己的感受而为我们所受的刑罚忧伤。这个弄不清楚，你还没有真正的悔改。有一些人很不明白，为什么我对许多的运动和非常尖刻而严厉的批判，非常快捷非常敏感的这个攻击。我因为时间不是太多，我不能够解释太长，我也不能等候太久，但应当讲的话我快快讲，如果你还听不懂我再来解答。有一次一个大聚会，一个德国人来讲道，在加卡达几千个人来听，他不是他讲的也不错啊，他讲的还是讲耶稣是救主啊，他还是讲十字架，所以呢他是算是很纯正的。我说是的，他讲的十字架。我问你，结果他讲完了以后他辅导人吗？是啊，他辅导人。辅导人做什么？我想一下，他辅导人谁要得医治的到前头来。我说你看见了吗？你看见重点和非重点正在混合吗？他如果传的是基督为人死，为什么他不呼召人接受为人死的基督，使人呼唤的救主拯救他们的罪，他呼召的是人接受医治呢？如果你传的是死而呼唤的基督，为什么你呼召的是一个医生要帮助你医治你的病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里面重点非重点还没有结合，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基督教的信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信息的中心在哪里，重点在哪里，信仰的重点和非重点不能随便搅拌。那今天这个是顺便提到的一些事情，以后如果你们要在问题里面提出来，我再提告诉你们。那我看见这差不多五六百年以前，整个人类文化有个大的调动，就是重点的变成非重点，非重点变成重点，不重要的变成重要，重要的变成不重要，绝对的变成相对的，相对的变成绝对的，这一个大的 distortion， 这个大的 solution， 也就是罪的工作之一。不看见罪的工作，或者不注意罪的工作，这就落在罪的工作中。反不注重罪的，就已经在罪的中间被罪的工作所影响，所以不注重罪。在罪中的人不看重罪，跟我说，在罪中的人不看重罪。当雾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你也看不见雾，听懂吗？当雾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你说呢？我什么都看不见，那么你告诉我雾在哪里？我没有看见，因为有雾所以你看不见，所以你看不见雾。这很简单的道理，有许多种重套的东西没有办法使你变成旁观者，因为你就在套在那个东西的里面。所以马丁路德说，让我们来谈什么叫做亚当堕落以前的神的形象从样式在人的身上，我们不但不可能明白，甚至我们现在谈的时候是用了那个没有这个神形象样式那个功效来谈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如果你把创世纪第三经做很精细的研究的话，你会发现绝对与相对的纷乱，相对与绝对的纷乱，这个主体与个体的纷乱，个体占据了主体的地位，知与不知，不知与知，能见与不能见，永恒与暂时，全部的总纷乱就从第三章开始。神说你吃的日子一定死，蛇说不一定死，一定不一定，要紧不要紧。而最糟糕的，上帝说的话变成没有权威，因为上帝说死，亚当死没了，没有还活930岁，长命哦，对不对呢？ 神说你一定死，他不但不死，还很长命。相反的，魔鬼人你吃了以后眼睛会明亮，有没有明亮？有啊，真的明亮，你能看清楚，看见什么呢？看见自己没有穿衣服。所以从现象来看呢，上帝所讲的话都变成相对的，魔鬼讲的话都变成绝对的。在20世纪的初期，中华民族的优秀青年同那些最高的知识分子都掉在这一个模糊的中间，把相对的绝对化，把绝对的相对化。为什么呢？他们认为信仰是无可考及的，所以没有足够的凭证使我们可以皈依。但是科学是绝对可以考证的，所以使我们一定要归从，一定要信仰。科学在次要的地步变成重要，对真理的归回的重要变成次要，把那次要的当作重要的，把绝对的当作相对，整个的颠倒是什么工作呢？是罪所产生出来的作为。所以今天我要以大家思想这个看淡罪恶，放轻对罪的严肃的认知，这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正在侵犯着整个教会的复兴运动里面。我顺便再提一点，这一点我的心很重，所以我一定要讲。这一本圣经完全吗？大家回答，你一定要回答，这关系你生死的事情。这本圣经完全吗？怎么知道这本圣经完全？怎么知道这本圣经完全？你讲的话一定是一大堆八股的，因为圣经说是完全了，哪里？因为神的启示是完全，哪里？你怎么知道这本圣经完全？我今天从你提的这一点，在以后的几年变成教会争执全世界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圣经是完全的，你怎么知道圣经完全？如果圣经是不完全的，为什么敢说圣经不完全？你凭什么？你信圣经是完全，凭什么？我在这里只有提到启示与启示者，启示与真理，后来印了一本书，那一本书呢是我要讲的东西里面还不到一半。在加卡达我讲启示，讲普遍启示、特殊启示、启示与启示者、启示与圣经、启示与光照，一共讲了19堂。我告诉你，这一本圣经完全的，因为圣经说一切关于生命与金钱的事都已经记载下来，圣经是完全的，因为从宇宙的开端到宇宙的结束都记载下来，圣经是完全的，从人的堕落到以后救赎的成全都已经完成交代，圣经是完全的，因为圣灵透过这一本已经启示的圣经要引导教会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经是完全的，如果圣经是完全的，上帝现在还继续不断把另外一些还没有记载的圣经的真理教导别人，让那些人来补充这本圣经吗？我再讲一次，上帝是不是继续不断对某一些人讲话，让那一些人来补充这一本圣经吗？这个很大的问题，你们没有注意看，你没有注意看的时候，就慢慢就在模糊之中溜进那个东西进来，你没有发现那个东西以后就慢慢长大，长到了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推动它的时候，你给它推出去。那个东西是什么？上帝的圣经里的启示是不够完全的，因为上帝的圣经里面的启示是不够完全的，所以上帝还继续不断来呢向我人启示。圣灵是启示的灵，圣灵也把启示赐给人的灵，那赐人启示以智慧的灵是圣灵的名称。那么最简单而最容易被接受的一句话就是，上帝是没有改变的，所以过去的上帝是启示的上帝，如今不改变的上帝还是继续启示，对不对？对不对？今天上帝会启示你，启示他，启示每一个人。神的启示有没有终止的一天？没有。如果是这样，这本圣经所已经领受的，再加上圣经已经写完以后继续在领受的启示，是一个连贯性的东西，表示现在还有人在继续不断领受启示，对不对？不是。是啊，不是。
我不讲你就很平安，我一讲就乱了。那么你的信仰到底已经弄清楚了没有？我不再开玩笑。好，如果现在圣灵还在对一些人说一些话，那一些的话是不是和圣经等量齐观有同样的价值呢？不是。那么是不是圣灵有另外一些话是个别讲的，是不大有价值的，不能和世界这个设备圣经等量齐观的还存在吗？我讲有一句话我大家会同意的，上帝是说话的上帝，同意吗？所以人类历史中间有上帝的话记录下来，同意吗？这位说话的上帝现在还在说话吗？上帝的启示有自然界的启示，上帝的启示有在这个良心中间对人讲的话，上帝的话有在圣经里面记得下来的，上帝的话也曾经以位格的身份道成肉身彰显在历史中间。戈培里在香港的布道会中间有一天他一连讲了几句话，神说话，神借着自然说话，神借着良心说话，神借助这个历史说话，神借助圣经说话，神借助基督说话。就在他很简短的几句话里面，我看见他已经抓到了那个普遍启示以这个特殊启示几个最重要的重点，他抓到了，特别是自然良心表示这个普遍启示的范围，而基督同圣经是神特殊启示的范围。但是我们不能把个人领受的感受同圣灵感动一个人所有的那些光照以及在历史中间神向我们显明的一些的原则把它以圣经等量齐观，明白吗？不能。所以呢，我不愿意你们用启示这两个字去描写你所领受的感动。我们中国人已经很习惯了，特别是自从你脱生以后，我们很习惯地讲这句话，我领受上帝特别的启示，特别的启示，特别的启示，好像别人的启示不特别，你的非常特别，我就特别注意这些特别的人。我昨天买个东西，那个人就说对你我特别算你便宜，我说不需要，你不必对我特别，因为我和别人一样是买东西，你不必对我特别，我和你实在是没有亲戚关系，有什么好特别？你要算便宜就算便宜好了，不必特别，因为在这个特别里面有一个理多必大的因素在里面，隐藏着一个很特殊的一种危机的人性之间的关系在里面。我不要你把我当作特别的，你凭着什么把我当作特别？这个是普遍心理，把一个人当作是特别的看待，那个人会比较高兴一点。我不是那种人，所以我很敏感，那个词句背后是真诚不真诚，我特别对你算便宜。有一次我在 Korea 买东西，一个人说对你是特别的 special for you， 我问到了 why I am special， 他说 because you special。 特殊的启示是什么意思呢？是以普遍的启示本质上有所分别的，神把他要对人讲的话普遍的告诉了每一个被盗的人，这个叫做普遍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他的特殊启示是神特别显得一些的人实实在在特别看待他，与别人不一样，像以赛亚、摩西，像亚伯拉罕、以利亚、耶利米、但以理、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些人都特别领受的启示，是特别的。但是你不能说这个特别启示继续不断的存在，现在还有许多人说我领受上帝特别的启示。如果你领受启示，他领受启示，我最怕你写下来的，因为你一写下来我们就多一本启示录了，对不对呢？所以我告诉你，圣经到底完了没有？成全了没有？完了。如果圣经完了，你现在还有特别的感动，或者你现在还有一些的感动，那这感动是什么？是以圣经等量齐观的启示吗？绝对不是。那是什么啊？那是圣灵光照你，感动你，给你看见在圣经已经启示的范围里面有什么是你应该特别做的事情，那个只能叫做光照，不能叫做特别启示。 反是某一个复兴的运动，假这个名词，神现在还继续在说话，你就要特别谨慎，你就要很严谨的看这个运动背后那些不被定义的假，这个不被定义的那些副作用怎么样可能产生出来。最糟糕的是什么？他们现在已经站在一个公势的地位上，凡是说上帝现在不再说话的，都是属于魔鬼的。凡是说现在圣经以外上帝不再有话语的，这些教义统信仰是有魔鬼性质的信仰。今天摩门教为什么被我们拒绝？我们拒绝是因为这个摩门教除了圣经以外还有一个摩门经，有一个特别的启示在圣经之外。我们今天为什么拒绝许多许多的异端？因为他们都认为在这本圣经之外他们还领受了一些特别的启示。 Ellen White 他说他领受神特别的启示，这个 Rutherford 他说他领受了神特别的启示， Joseph Smith 他说他领受了神特别的启示， Brigham Young 他说他领受了神特别的启示，是在这本圣经之外的启示。如果你注意看摩门经，你会发现至少1170多次的经节它同圣经差不多一样的，而且里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的文法是莎士比亚时代的文法，不是像他们所讲的3000年以前神给西半球的那样的文法。这些事情太重要了，所以呢，当我在1965年看到江端乙所写的书的时候，就在书名里面我给他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他说什么？江端乙进入，翻译说神启示他，他不过是录下来而已，谦卑吗？很谦卑，进入 dictation 听写，神说江多尼写，他就写了。进入吗？那么若是这样呢？圣经经过了这2000年，天衣无缝，无论你怎么样去攻他，你很难找到他的毛病。但你看那些不是圣经的其他的书，一攻就破了。为什么呢？不能说进入，那只能是你自己的感受，或者你自己以为。广州人说你得给狼了，你自己想的，你以为你是神的启示，不能等量习惯。我把这个事情提出来，要你们这一代的青年注意，神特殊启示以言语的方式所赐下的话语是有一个结束性的，有完整性在里面，不是开放的。如果你没有抓到这一点就很危险，请特别注意那些常常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的。如果你说我受感动，我感到是如此，我对圣经的了解是如此，我更尊重你。你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我就开始回答说，你说 God told me， 我回答说 God forgive you。更糟糕的是什么呢？当一个灵恩的运动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讲话的人以第一人称的讲话，我要与你同去，我有一个人就说你不能拒绝啊，因为神继续做工啊，圣灵可能现在还做这样的工作。我说圣灵可能现在还做，继续做这样的工作。圣灵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工作？有没有一天以赛亚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就说我有没有啊？哎，我不叫你笑、啊、我一点没有意思叫你笑。有没有一天保罗被圣灵感动就说他去变成上帝讲话？有没有？没有。最大的使徒，最大的先知，只能说我奉耶稣的名，我奉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如此说，不是我说。你明白吗？你们如果不分辨这些原则，你会看见慢慢次要的变成重要，重要变成次要，好，那个罪，那个玷污性，同那个这个颠倒性的那个力量就慢慢进到教会里面来。好，我们现在谈到我们今天原来要讲的东西。罪不但使人失去位分，罪把关系把它颠倒了，把关系颠倒是做一个很大很大的工作。罪不但与位分相干，罪与关系有特别特别的关系。人的宇宙关系是我对圣经看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点，因为这圣经给我们看见了这个人与神之间有造与被造者之间位分性的对焦性 interpersonal personal relativity， 人与神之间是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存在，神是一切存在的根源，人是被动的存在，神是永恒的存在，人有被动的永恒，所以在神的面前可以认识神永恒的存在。这个对永恒存在的认知的可能性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对神永恒性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有永恒性，所以这个本质在我们灵魂里面才能认知的。这个对神永恒性的存在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神愿意把他的永恒启示给我们，才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这个与神之间位格对焦性是使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原因。 The relativity between our person and the person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and is the foundation of our existence。 我们的存在乃是在神面前的存在，这样你很清楚地看见你任何一件事情不是在神的眼光之外做的。所以在希伯来书四章第十三节，单单一句话就把整个自然神论把它整个埋葬在坟墓里面去了。原来一切的活，一切的事物在神面前是显然的，在造他的主的面前是不能隐藏的。蒙恩的人是一个每时每刻知道他的思想、言语、行动、行为、他的存在、他的动作、存留都在神面前的。你这个就误使你的灵性无法随便堕落，你这个对神和你相对这个存在的觉悟，使你不容易落在试探的中间。这个对焦性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所以呢，这个旧约的约瑟，他所以不能被波提法的太太所诱惑，因为他这个对焦性是非常敏感。我岂能犯这大罪得罪我的上帝呢？他不是说我哪里敢得罪你丈夫，你听懂没有啊？他讲那句话，我曾经思考好久，惊讶万分，因为那一个思想已经比哈摩拉比的律法更早揪到这个对焦性。他那一个觉悟啊，比大卫早一千年。大卫完全不大清楚他与神之间的对焦性，所以等到拿单来把一个比喻讲给他听了，他才知道哇，原来我犯罪了。他就写一篇诗篇，里面说我得罪你，唯独得罪了你。他以八十八的关系怎么是叫做得罪上帝呢？如果又是跟波提法的太太同床的话，他到底是得罪波提法呢，或者是不得罪波提法的老婆呢，或者是得罪波提法的爸爸呢，或者得罪波提法的孩子呢？因为他把这个女人玷污了，使这个女人有一个不大好名誉的丈夫，使这个女人有不大好前途的孩子，因为她妈妈是不对的人，她的太太是不对的人，或者使这个女人有那个不大名誉的爸爸，这个女儿不行了。她到底得罪谁呢？但是她完全不提这个，她把她对焦镜提出来。当我看到这一点，我发现约瑟是伦理中间人类道德里面最清楚对焦性的第一个人。为什么上帝把这个年轻的约瑟所曾经得胜过的这件事记载下来，成了千千万万时代所有青年的一个榜样，同一个定军？因为他的对焦性清楚，我岂可犯这大罪得罪耶和华呢？对焦，我与神之间的 relativity must not be separated， the relationship must not be isolated。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清楚的，我一犯罪是得罪上帝，不是得罪你，也不是得罪我，是得罪上帝。你的爸爸最多对你说，青年人呐、啊，不要随便借身自好，好好对待自己，那是没有对焦性的了解。但是呢，这个又是说我一犯罪就得罪上帝，这对焦性的认识觉悟是这么强。大卫到了一千年以后才慢慢了解这句话，还是经过先知大声责备又很微妙的宣道之后才觉悟的。但是约瑟不是如此，所以呢，这一个罪是破坏总关系，以所谓的关系有了一个总关系的关系的一件事情。罪是太严重的事情了，约瑟说的我岂能犯这大罪。今天的多少人呢，把女人撞床当作是小罪。那么你问说大罪是什么呀？我用原子弹丢到总统府，那大概是大罪。一个女孩子撞床算什么？但是又是把那个当作大罪。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改掉这样一句话， A saint is not a man without committing sin. A saint is a man who has a great consciousness of a small sin. Very great sensitivity to the small sins committed. 对小罪有大悟性的人是圣人。 一个圣人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 一个圣人是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 大家说, 一个圣人不是一个不犯罪的人。 一个圣人是一个对小罪有大敏感的人。 这是圣人。 今天的世界对罪是越来越清淡, 越来越轻浮, 越来越把它清淡的描写, 把它当作一件不足提的一件事情。 圣经不是如此。 那么这样我们就提到这个关系，以关系之间的总关系怎么样被罪所破坏。这个总关系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对焦性，这个人与神之间的相对对存
relative existence between the existence of man as a creator and the existence of God as a creator. 人是创造的存在，人是被造的存在，人是有位格的。 神也是有位格的，这个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对焦性，在罪的存在的时候，就受了整个完整的危害。人与神之间被造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把人造在一些很特殊的这一个关系中间。第一个关系是什么？我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关系是什么？我。 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关系是什么？我与自己的关系。第四个关系是什么？我与物之间的关系。第五个关系是什么？我与灵界之间的关系。
Between man and God, between man and man, between man and self, between man and world, and between man and spiritual beings.
我与神，我与人，我与己，我与物，我与灵界之间的五大关系，这是人被造的那一个位分。我想用贾一鸣，中国第一个神学家对神道学史下的定义，先给大家稍微开通一下我们的思想界。贾一鸣说，神道学是什么？或者更简单的，神学是什么？神学就是研究。 研究什么呢？研究某一种学问，什么学问呢？大家注意听，神学就是研究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神以人，人以神，神人以万物的一门学问，叫做神学。我再讲一次，由大家一同背了。神学就是研究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
神与人，人与神，神人与万物之间的一门学问，这个叫做神学。大家来念，一二三，神学就是研究啊，哑巴的不必讲，其他的都讲。一二三，神学就是研究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神与人，人与神，神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这个学问，这个叫做神学。我看他真是伟大。 真是头脑清楚，可惜少了一样，灵界的关系没有提，灵界的关系没有提，所以今天我给你们看见的比他更清楚。神、人、己、物与鬼，这里因为涉及的，我特别提到 interpersonal relativity， 为个地之间的对焦性，所以我今天要把他所提的一点把它除掉，把我今天提的一点放进去，就是对于物的关系。 在神学里面不是能够占那样重要，但人以灵界之间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所以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也给我们看见了他怎么样站在这个位格与人的身份的地位上，像神、像己、像人、像鬼、像天使这么样表现的，应当成为我们榜样的生活。耶稣基督把位格地的对焦责任交代清楚了。耶稣基督。 把在地上做人的这个身份，应当尽的这些关系之间的这个一个行动，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感谢上帝，他对神讲了什么话？他对人讲了什么话？他对自己讲过什么最重要的话？ 他对无界讲了什么话，他对天子讲了哪一句最重要的话，他对魔鬼讲了哪一句最重要的话，圣经都记载了。这为一个地之间的关系，耶稣怎么以义者的身份告诉我们罪人的差错在哪里，怎么以义的完整性告诉我们罪的亏欠在哪里，怎么以义者的身份告诉我们人的责任应当是什么，他都交代了。好，我们现在讲下去。如果你把这个关系拉好的时候，我再说那叫做义，这关系被弄坏的时候那叫做罪。所以罪是不但是使人脱离神永恒的旨意，罪使人脱离神永恒旨意中间为人所定的本位，不守本位。罪也把人与其他为一个地之间的关系全部弄乱、弄玷污、弄断、弄坏，这叫做罪恶。把这个搞清楚了以后，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思想下去。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样的事情没有？照相机的架，三只脚撑着一只向上的，这一只里面撑着三节，所以向上以后再转再向上，你要再把一个照相机放在这里，对不对？这叫做照相架，照相机的架。microphone 也是这样。那么如果是三只呢，转了一只，马上呢垂直线就破坏了。所以这三只短了一只的时候，马上就变成这样。所以这个支架是决定它垂直不垂直的一个基础，这很简单了解，是用这个来顶住它。如果这个桌子是四只脚的，那这四只脚里面断了一个的话，那么呢它还可以稍微像样的站在那边，这叫做现象界的独立。这当你把重心放上去的时候，他那个本质的支持已经没有了，马上就翻不过来了，马上就不平衡了。这个叫做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距离。现在我发现了有另外一种东西，它的垂直线不是建立在支撑的上面，是建立在均等拉力的上面。像许多的广播电台，他们那个发射台用很薄的很细的那个铁架撑得高得不得了，而完全的下面没有衬托的东西，那怎么不可以站立得那么高呢？他用均衡四方的拉力来决定它的垂直线，你看过没有？比如说这个一个发射台，然后这个发射台这个铁架在这里，然后呢上面呢就是它的垂直线，下面呢尖尖的，把尖尖的东西放在一个水面的上面，那怎么能站住呢？它有很多的线拉，右边的左边的一直讲拉的，一样长，每一边一样长，结果不是撑的是拉的。它所以三只不是这里撑它，就这边拉它，拉它要倒的时候那边拉过去，所以它不是被撑着，是被拉平的。这均衡四方的拉力，也就是代表那个正当的关系，使你很奠定的天地之间的存在。一个人能顶天立地，好好做人呢，不是不需要付代价。一个人能够站立，他的存有指向神的宝座，站在世界上，站在一个就是控制世界、荣耀上帝的地步，不是偶然的。他的关系要弄清楚。今天我要提供给你们的，就是年轻人好好搞好你的宇宙际关系。不是单单搞好你同学男女关系，不是，不是单单搞好你同这个时代的各种世界的关系而已，关系到这些关系的总关系，那就是什么？神给你的位分，你怎样去彼此拉平？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你与自己的关系弄清楚，你与人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你与物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你对灵界里面天使与撒旦认识清楚，你知道怎样去平衡这些的力量。我告诉你，这又正又直的义可以使你站在那里不犯罪。义就是 straight， 义就是 right， 还记得吗？希腊希伯来文是 daga， 直。你能站得正，站得直，在神的义中间建立起来，你把这个关系都拉平了，这不容易，这叫做合宜，这叫做不过分，这叫做不积，这个叫做正直在神的面前。 公正处理一切的事情。那么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你怎么样保持这个关系？我们要用罪的四方面对关系的破坏来产生四个名称来看这个事情。如果你把罪只当作是一种的行为的话，我告诉你，你对罪的了解就像那些大法官一样的肤浅。对不起，如果中间有做法官的，我要讲一次，你是肤浅的。因为你看罪不是从行为来看，除此以外你也没有办法看见。而神说他不是看外貌，他是看内心。当一个人还没有杀人以前，他先恨人。法官说他既然还没有杀，我不能判罪。神说我已经判了，因为他恨他们。所以呢，神看内心。基督教伦理是一个动机伦理，基督教伦理对存心的方向比对你行动所做的是什么是更重要的。一个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里发出来，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过于保守一切。如果你用这个原则来建立你的人生，那么你要看能够看别人的心，如果能够真正正确了解别人的心，然后你再决定你怎么样做人，你会免去许多的麻烦。哲学家冯友兰提到研究哲学不要受那些哲学家所写的哲学论文的内容所欺骗，要研究写这些论文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感到这是很聪明的人的话。许多伟大的理论背后没有太伟大的动机，许多说的头头是道，使你头头都点的，后面不是真正的道。你要非常谨慎那个动机的问题。所以呢，我现在看的不是单单行为，不是单单行动，付诸于行动的外表的这些的生活层次里面的东西，那是更深一层人的那个位格与神对存性的那一个动机，从那一个层次里面的事情。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四方面。第一，罪是一个状态，罪在还没有变成行动以前，罪是一个状态。 Sin is a state, Sin is an attitude。 罪是对神的意的一个背叛性的状态。我再讲一次，罪是对神同神的意的一个背叛性的状态。 The state of rebellion, the attitude of disobedience。 这个对神的意从神的自己背叛的这个状态，这个叫做罪。当你还没有把这个行为表现出来以前，你内心的深处有背叛神的心智，这个心智本身就是一个罪，而且是比重罪更基本的一个罪的重心。你说我还没醒出来啊，我脖子里面想想罢了，那不是罢了，那是不能罢的罢了，那是神一定要对付的事情。你里面的动机，对神的背叛，对神的义的看清，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在你里面有一个动机的时候，神就看见了。所以呢，上帝定撒旦的罪的时候呢，有许多许多的天使不服气。上帝说你有罪哦，那些被他的军权所管制的下面的那些看见他们的将军竟然这样被定罪，他们不服气，所以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就跟他的将军去了，形成了宇宙之间一个背叛的一个大团体。这样撒旦以邪鬼物灵的存在就变成历史的一个事实。许多时候呢，神看到那个最后的动机的时候，没有神的智慧的人没有看见，所以他们会呼喊说，上帝啊，你的公义在哪里？照样当一个有分发时代认知性的人看见有某些运动的背后有一些危机的时候，他讲出来当代的人看不见，等到那些人看清楚的时候，这些人早就死了。神不许可你可以谢谢他，因为你连谢谢他的资格都没有。听不懂就算了，神是看内心。当上帝宣布说你有罪了的时候，圣经用个很简单的很清晰的一个名词表达，擦出他心中的不义。
神察出他心中的不义，这个察出是以至高的神自己的智慧看到的，别人没有看到。神一察出，神一宣布，神一宣布的时候，许多人来不及跟从，他们就跟着他去。我察出你的不义，别人没有察出，我察出，别人没有看见，我看见了。所以神是神，神看见了。罪是什么？对神同神的意背叛的状态。The attitude and the state of disobedience of rebellion to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这个叫做罪。第二，在谈到人对人的关系的时候，罪才变成一个行动。罪是一个损害别人的行为，大家说，罪是一个损害别人的行为，从这个内心对神的背叛产生一个连锁的反应，结果一定达到的必然的后果就是社会同其他的位格受到亏损。没有一个人在误用自由的时候不可能伤害别的位格。你今天说我很自由，所以你说马上两个头给你打到了，他们说哎呀，你还对他说不要吵，聚会要安静。他说我的头痛啊，主会医治你。他说羞死你，是你打我。没有，我正在自由，你明白吗？没有一个误用自由的人不再同时损害了别人，因为你被罩在对焦性的位格存在里面，不是被罩在绝对自由的自存性里面。千万不要以为你自由自在决定某一件事，你的错误不能影响别人。千万不要以为你自由只需要向你自己的亏损负责，因为罪在对神在这个错误同背叛的状态中间已经产生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对社会同他人的损害行动。这样的法律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开始了他们的责任，法官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决定他们的职业。第三样，罪不但是一个状态，罪不但是一个行动，罪是一个奴役自我的权利。 The power to bind ourselves, the power to enslave ourselves。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比所有希腊哲学家以前是讲过的更清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四节，当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说我正在抽烟，他没有想烟正在抽他。当你正在玩牌的时候，你说我在玩牌，你是给牌玩弄的。当你以为你这孩子主动的时候，你就是被动，被动的主动，主动的被动，自由的不自由，不自由的自由。你正在欺骗自己，你没有看见罪是个自我奴役的全能，一个 power， a power to enslave yourself。 所以呢，当你以你的自由开始在罪中有份的时候，你也就是在当时你决定出卖你自己自由的时候，当你把你自由一出卖掉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其中你怎么样站在被动性的地位里面，你自我安慰说我正在享用自由。这个 very very contradiction， very contradictory， very controversial and very paradox。 自由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所以你想自由想不透的结果呢，这 Immanuel Kant 说应当把自由归纳在 noumenal world， 不是单单在 phenomenal world 里面。自由与不朽与上帝这三件事是被编排在那个本体界人的理性纯理性没办法勾到的地方，而不能把它编排在我们想得通的地方里。自由太奥妙。二十多年前我在新加坡写过一篇自由的矛盾性，我们继续讲下去了。所以自由不是一个罪不是单单一个行为，罪是一个神面前的状态，罪是一个人中间的一个损害，一个行为，罪是我里面的一个奴役的权柄。我想我讲到这里，我应当提醒一件事，你知道你生命中间有那些事正在捆绑你， 你无论用各样的文化遮盖你自己，用各样的办法安慰你自己，你没有办法逃避你心中有一些的控告，告诉你你正在某些的捆绑的下面，那是什么？那是罪。第四样，罪是使我们与魔鬼联合在一起的工具， a tool to unite ourselves with Satan。 没有一次你犯罪的时候不使你与撒旦连在一起，当你犯罪的时刻，也就是你离弃神而亲近撒旦的一个时刻。所以这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很难逃脱的工具。你正在把你自己的手放在手铐里面，你正在把你的生命放在监牢里面，你正在把你的自由放在至上的途径里面。罪不但是一个状态，罪不但是一个行动，罪不但是一个程序，罪更是一个工具，把你与撒旦连在一起。这是罪的四方面。圣经里面至少有六个定义论到罪是什么。第一，凡骄傲的人、言高气傲的，就是罪。第二，欲玩的，就是罪。第三，不义的，就是罪。第四，违背律法的，就是罪。第五，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第六，知善不行的，就是罪。这是圣经提到的罪的六个很大的定义。什么叫做罪？我们从字义来说，罪是 hamartia， 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从这个位分来说，失去本位，这个叫做罪。我们的关系来说，是一切关系的总关系的电路统破坏，叫做罪。把整个的关系颠倒，这个叫做罪。那我们今天提到圣经里面六个大的定义，我再讲一次。圣经说心高气傲，这就是罪哦。圣经说欲玩，那就是罪哦。圣经说反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哦。圣经说不义的，就是罪哦。圣经说知善而不行，就是罪哦。圣经说凡是不出于信心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哦。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六个罪的大的定义，我今天不要一个一个谈，因为这六个都有很它的重要性在其中。但是呢，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了一件耶稣基督亲自讲的话，当圣灵赐下来的时候，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就被自己提到罪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没有一个罪比抗拒耶稣基督更大，没有一个罪比不接受基督所给你的救赎邀请更大。今天我还没有结束这一篇以前，我要同大家谈一下一些刺激你思想的东西。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是以人类代表性的地位来犯罪，所以这个亚当的罪就要归到每一个在他的生命源流里面被生出来的人。这个就是神学里面所说的原罪论 Original Sin。 我再说，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是站在人类代表性的这个地位上来犯罪，所以他的罪就要归到一切在他生命源流里面被生出来的人。 Born in the stream of Adam's life。 亚当的生命源流就是按肉身而被生的，就是肉身的那个源流，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六节。而当基督以绝对顺从的身份在神面前遵行神永恒旨意的时候，他也是站在代表人的地步上来成义的这一位。这样呢，基督的义也就归到那些在他里面顺从他对神顺从而成就的救赎的邀请的人身上。这样基督的义就归在那些按灵所生的，就是灵的这些人的身上。这些词句很长哦，我把它弄短一点好不好？亚当代表， 耶稣是代表，亚当是全人类的第一个代表，耶稣是全人类的第二个代表，亚当是人类中间那些不信者的代表，耶稣是人类中间那些信者的代表，亚当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代表，耶稣是神所设立的第二个代表，因为只有两个，所以亚当是第一个，耶稣是幕后那一个，免得还有第三第四来了。这个幕后的一个，也就是说结束了，你不能相信说文显明是另外一个代表。你知道文显明是谁吗？不先不明不闻的那个人，但是名字叫文显明。在他的思想里面，神要用亚当赐下圣洁的后代，亚当失败了，因为他偷吃禁果，给他解释成就是在神的旨意之前发生了性的关系。这胡说八道的解经家已经把美国那些笨人的头脑把他带到异端的地步里去。美国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所以对好的也开放，对坏的也开放，又聪明又笨的国家。然后呢，人类就在罪的中间没有办法成全上帝旨意，上帝就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耶稣是第二个代表，可惜在他还没有结婚，没有能够生下圣洁后代以前，被拉去十字架，所以他死了没有留下后代。上帝派第三个代表，就是文显明。我告诉你，请你注意刚才那句话，亚当是首先的人，耶稣是幕后的人， the last Adam， the last man， 就是没有了，没有了。这样我为什么要那样坚强争辩？神的启示在文字的方式，在圣经的话语里面已经结束了，